谢谢 Michelle。 我本来请他分享33章，可能大家也蛮期待每一个支派，那今天刚好我也没有准备每一个支派，那就请大家回去 YouTube 上工商时间，请回去听我们去年的对于每一个支派牧师有详细的讲解哈。好，我还是喜欢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喜欢祝福，大家喜欢被祝福，喜欢。在我们生长的环境，我们是在一个祝福的环境成长的背景吗？是吗？华人的环境啊，不是的。所以当你看到祝福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华人当中，我们是怎么样在对别人表达出我们要他们是一个很好的状况，好像我们会讲说恭喜你，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啊，恭喜啊，然后就恭喜你这样子，恭喜你那样子，或者是过节期，或有人过生日，我们也会说祝你怎么样，祝你怎么样。但是这个祝福呢，是我希望他怎么样，我希望他这个样，这是我的期待，只不过是我的期待而已。其实我们华人不是活在我们的背景比较不是一个祝福的背景，但是你看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，圣经里很多次提到祝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可能我会有一点重复哈，那你就当这个再加深一点印象，刚刚姐妹跟我们的分享或许会有一点重复。那我也很希望祝福成为我们的文化，成为我们真的是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一个祝福的话，不是我想要他怎么样。等一下我们来看看是源头是从哪里来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的22节，这是第一次你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祝福。第一章22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五日。我们华文翻成赐福，其实是从祝福这个话翻出来的一样的。还有第28节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是另外一个赐福，神的祝福。再跳到一样是创世纪2章第3节，神赐福，神祝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我们看到对象不是只有人，在这里神祝福安息日，神祝福这一个日子，这第七天是神赐福，神祝福。之后呢，神赐福给亚伯拉罕，神赐福给在之前还有亚当、夏娃、挪亚、亚伯拉罕，这是神赐福的对象，在圣经里面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。那么神所提到的这些福到底是什么呢？就从刚刚这几节你可以看到，神赐福是要祝福，是要有丰盛，或是说有繁荣，有果效，而且神给他们权柄，允许他们可以去管理，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。当然还有健康，或许你要说有恩宠，这个都是神的祝福，财富。那祝福的安息日，神要分别这一天，使它是圣洁的，是把它分出来的。神赐福好像刚刚姐妹提到是一个礼物，是的，它是一个礼物，它也是一个能力。神赐的福是要让你有这个能力去活出你的使命出来的。神赐福给你不是就是哦，我有昌盛，我有财产，我很丰富， 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一个使命的。有些人喜欢讲命定，没错，你一生里面有一个只有你能够去完成的神给你的使命。那神同时会给你能力，神同时会给你赐福，给你祝福，让你去完成。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。我们会想，我自产，我升级，我升官发财，这就是我的福气。神赐福给你并不是这回事。神赐福给你每一个人，就是你还不认识神，你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的，只有你能够完成，全世界这个使命只有你能够去完成，神会赐福给你。这是我们圣经讲里面的赐福，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祝福，跟我们哦，我祝你长命百岁，我祝你永远不老，这是我的期待，那跟神的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认识一下神的福气，给我们的福。那今天在生命记里面，我们看到摩西这个大家长陪着这一群百姓走啊走啊，走了多少年？40年。他临走的时候到了，临走的时候他要为百姓来祝福。在这里33章一开始，他提到了一个名字，他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，这是祝福的源头，所有的福气在他那里，不是摩西自己的福，不是摩西，甚至大祭司在为人祝福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器皿，不是大祭司在祝福，是神在祝福。他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，万万不能忘记，这是与我们立约，我们有今天是因为你跟神立了约，你有关系在这里，你有合约在这里，所以这些福气是成立的。你如果离开了神，其实只有两个遮盖，你不在神的祝福里面，你就是在愤怒里面。或许你会觉得我黑白太分明了，是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神里面他保护你，但是呢，你离开了神的遮盖跟神的祝福里面，至终是愤怒，最后的审判。你只有两条路。那摩西提到西乃山，似乎又提醒大家，这是我们立约的地方，这是你刚出埃及的时候，你幼年的时候，我寻找你们，我把你们带到这里，跟你们立下婚约的地方。其实摩西一直在做一些提醒，他没有很明白的把全部的事情讲出来，但是他只要提到地名，百姓可以联想。是的，在西乃山那一天，雷声、闪电、雷轰、脚声大作，神降临，有烈火，这是我们立约的时候，我们都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愿意遵行。然后我们就在旷野走了40年了。再下来他又提到西尔跟巴兰山，为什么他要提到这些？有人说神他在各个地方，他可以从各处来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犹太人他们很有趣，他们是这么讲解的，我们可以参考。他说西尔山是以东地，就是属于扫罗的地方，神有问扫罗，你要不要跟我立约成为我的子民，妥拉赐给你，扫罗不要。好，神又从巴兰山，巴兰山这是以实玛利的家园，就是以撒跟以实玛利，亚伯拉罕自己想了办法，所以跟夏甲先生的一个儿子，但是不是神要的应许的儿子以实玛利，神从那里来，以实玛利，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吗？要与我立约吗？据说他们也拒绝，至终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，我要来成为神的百姓。好，你可以只是参考哈，因为他提到这两个地名，犹太人是这么研究，是这么理解的。神甚至与他的万万圣者天使，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，他常常说他再来的时候与他的万万圣者再来迎接他的心腹。百姓因着与他的约，这个约是一个礼物，这个约是一个祝福。我们不要觉得啊，真的是很苦啊，这个约是一个祝福，它可以保护你，它可以保守你的。 在他的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。我们看到圣经右手很多时候是解释成他的大能，是神的大能。左手是隐藏的，但是神的右手是显明的，他让你看到他的大能。然后烈火的妥拉，他的话像烈火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他的话像雨，像甘露，像甘霖，像细雨。那今天我想要再跟大家多读一些经节，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六章三节。何西阿六章三节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如果你还记得前几周我们所听到春雨秋雨的，其实这个春雨这些指的是什么？甘雨秋雨指的就是弥赛亚，神的话他自己临到我们，滋润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长。但是呢，今天在这一章里面，另一方面，摩西说他的话也是烈火，甚至我们在希伯来书，他的话像是两刃的利剑。有人说读圣经好像读了照妖镜，也有人说你好像用了洗洁精。每个人读的感觉不一样，他觉得那个话就是照当他自己的缺点，照当他自己的罪恶，或者是他就是好像一个刀在切割自己那一些不对的地方，能把我从罪恶分开，告诉我哪一个是正道，哪一个是不对的，或者是像洗洁精，他就洗涤我，读了神的话，他就可以帮助我，可以过分别的生活，可以让我过圣洁的生活，让我越来在他面前越被称为洁净。也是烈火可以烧掉我们里面的杂质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3章，这是提到烈火的。23-2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哇，它不仅像火，而且它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。所以神的话其实真的是很有大能力。那在这33章的前面告诉我们，他的右手中有神自己的妥拉，但是呢，另一方面，这个百姓在哪里？百姓也在他的手里。他手中不但有火，百姓也在他的手里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以赛亚书有一个经文，大家很喜欢唱的一首歌，神把我们铭刻在他的掌上，你的名字在神的掌心里面，神的掌心里面有你的名字，神的掌心里面有烈火，神的掌心里面有妥拉，你是他的掌上明珠，你是他的同人。如果你是在约里面的话，我必须说，如果你是在约里面的话，他看顾着你。摩西似乎在从这个经文里面一直在强调他们的地位，他们的位分，神怎么对待他们，神怎么看顾他们。其实神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不要看他们以色列的事情，等一下我们再读下来你就会看到。在山脚下领受妥拉的是谁？第四节，生命记33:4，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，摩西将妥拉传给我们。 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。雅各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会众，我们上周也强调也提到了，是什么？在新约里面，他们把它翻成教会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新约里面全部通通被翻译成教会。所以或许你可以认识到，这个妥拉神的话语教导训诲是给借着耶稣接知到以色列的教会，他绝对不是只有给犹太人的。摩西在里面所讲的话不是对当下站在他面前的人而已，当下没有在那里的人对我们也是一样的。耶和华他是耶稣伦的王，刚刚也提到了耶稣伦，这是好像神给他起的一个昵称哦。你们知道神很爱所罗门，所以他也给他的一个名字爱称。神对以色列也给他了一个名字耶稣伦，他要当他们的王。所以犹太人他们的思想里面，神就是王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王。但是到了先知撒母耳的时候，如果你先知书还记得的话，百姓开始说我们要一个王，他们不要神当他们的王，我们要王像别的国家一样有王治理他们。以色列自己有没有王？有啊，神是他们的王，但是他们不要，他们要看得见的人来当他们的王。所以他们就跟撒母耳吵，撒母耳没有办法，神就叫他去膏扫罗。百姓开始效法列国，效法世界，他们本来有的神国的文化他们弃绝了，他们要人的文化，我们要跟世界一样。但是呢，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效法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要怎么更新呢？不是叫跟着潮流走啊，跟着神的话一直在更新，用神的话来更新你的心思，你的意念。我的心思，我的意念，常常检查我是不是走在神的话里面。不是说诶新产品又出来了，可能男孩子弟兄会很喜欢了，到那个电器街新产品出来了，我们赶快去更新一下我家里的电器用品。不是这个更新，神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神的话永远不过时，你要让他的话来更新你。因为我们已经浸泡在世界里面很久了，你需要让神的话来像洗洁精一样洗一下。那么如果你有仔细的去数的话，你会发现十二个支派里面，但是呢今天所提到的这几个祝福其实少了一个支派。谁不在里面？西缅不在里面。而且这个次序呢并不是按照长子次子一直排下来的，这个次序也不一样。这个次序其实是他们要进入了应许地以后，他们所得的从南到北的次序。摩西他的心里面在祝福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快要进入，快要进入，所以当下之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进入应许地。我想摩西是凭着这一个来开始祝福他们。因此你会发现他所祝的福，祝的福不外乎是征战战士，不外乎是他们的产业。虽然是赐给他们的产业是他们的祝福，但是他们还必须做一个举动，就是他们必须要去征战，他们必须要去夺这个产业。产业是要经过征战才能到手的，弟兄姐妹知道吗？产业不是在那边等着它就掉下来的，产业要经过征战，宣告征战，进去，勇敢的踏进去，因为神已经给你了，门已经开了，不要在那边一直等。产业虽然给你的话给你了， 你要去有一个行动去把它拿回来。因此你在里面如果看到他说出入啦，出入其实是提到他对征战的一个形容，你出去你进来你出入。比如说在论到西布伦的地方第十八节啊，他只对西布伦说这一句话，西布伦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。这个出外其实指的就是你出去征战，或者说你进来，这个指的其实也都是征战。摩西知道他们下一步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会遇到征战，要把那一个地方的迦南人统统赶逐出去。经过征战，产业才临到他们，祝福才会临到他们。当圣殿还有的时候，大祭司是要献祭牲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献早祭晚祭。当他们献祭之后呢，他才会为百姓祝福。献完祭之后才祝福，这个次序其实是很奇妙。祝福之前必有牺牲，祝福之前一定有献祭。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一样？你是不是要牺牲某一个什么东西？你觉得很宝贵的，你要在神面前把它当做一个牺牲，当做一个祭献上，然后祝福就会临到。有时候我们常常抓着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如果当你有一个东西你抓着放不了的时候，请你就想起来，祝福在献祭之后才会来临。你没有任何的牺牲，你只要等着福气掉下来，这个好像不是神的次序。先献上牺牲，我们的祝福为什么会有？是因为耶稣先替我们献上牺牲，是先把我们的罪把死除去了，祝福才临到的，不是吗？祝福我们都喜欢，但是祝福在牺牲之后才能够得到。他对每一个支派祝福之后呢，又对整体，在后面的26到29，摩西最后又对了整个百姓，还有称耶稣伦，对整个百姓做一个全体的祝福。其实很深重，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的祝福其实跟我们所想的不是那么浅的祝福，很深很重的祝福。他如果心里没有充满了神的爱，他没有办法为百姓祝福。所以这两周因为国强长老不在，我代替他为小孩子祝福的时候，其实我会提醒，如果我没有调整对我的心态的话，我没有充满神的爱的话，他们在圣殿服事的时候是这么规定的，如果你没有，你那天不能去服事。服事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哦，服事神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在圣殿的时代，如果你没有预备好，你没有洁净，你进去站在神面前会怎么样？被击杀啊，可能走得进去抬得出来的。是，但是现在的人呢，神是爱，已经很疏忽了。今天我其实很想尊荣一下我们在音控室的服事的姐妹，他一个人要看两个电脑，然后这边调整，那边还要听网上的效果，然后我还要看这里的荧光幕，然后我还要告诉他下一张下一张。今天他只有一个人啊，他很早就来了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真的很早就来预备了。他不是哦，今天九点半开始，那我九点二十左右来吧，没有，他很早就来预备了。我是第二个到的，是吗？我第二个。这是服侍神的心态。接下来34章我们要看这一个神的仆人摩西，他服侍神一生。 从第一章第一节，对不起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他提到了很多的地名。摩西上了这个山以后呢，山很高嘛，他可以看。你从经文这样子读过去，哇，好像是眺望了整个他们将来要得到的地方而已。其实呢，犹太人他们说，其实神让他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，何尝不可？神无所不能，你觉得他看不到吗？他们说，神也让摩西不仅看到地界，看到地方，他们所要夺到，他们所要得的，也看到将来要发生在百姓身上的事情。他提到但，在士师记的十八章，你会看到但支派开始拜偶像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但支派出了一位士师，很有名的大力士，长头发的，他的力量在他的头发里面。但是之后其实他的力量不是在头发里面，是神给他参孙，但支派出参孙，神让参孙拯救那时候的以色列。神使用这个士师，据说啦，神也让摩西甚至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。百姓之后还是败坏，还是离弃，但是我会使参孙成为那个时候的士师，来拯救以色列。所以他在这里提到，耶和华激烈全地直到但，然后接下来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。以法莲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，底波拉和巴拉攻迦南王的将军，迦南的王的将军哈，西西拉，这个都在士师记里面。如果大家有时间，可以回去慢慢的读。其实历史一直在重演，一直在重演。但是神看到他们每一次的悖逆，每一次的悖逆，每一次的远离，神还是兴起士师，一次一次的又拯救他们。讲到马拿西的时候，基甸攻打米甸人，讲到犹大帝的时候，据说神让他看到大卫家，看到君王，甚至有看到所罗门他所磨造的器皿。因为我们的翻译不太一样，所以可能我们读不出来。神让摩西看到领土的最西端，甚至一直到末后的以色列到末日，这是看到很远的，看到我们圣经所写的创世纪到，没有创世纪的，就一直到启示录末后的光景，以色列的光景，据说神都让摩西看见了。何尝不可呢？或许看见了，或许没有看见。为什么神要让摩西看见？他们是这么解释的，我是觉得蛮有趣，所以跟大家分享。神把那些地都指给他们看，直到索尔。然后第四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，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。摩西他将要离开百姓，那神让他看到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可以见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你可以告诉他们说，我已经把我应许他们的实现了，你去告诉这三个族长，我已经应验我所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这些约。那之后第五节，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他应该是只写到这一节哦，因为他就死在摩押地，后面的章节很有可能是约书亚接下来写的。那甚至有人说就死在摩押地，因为他写的时候还活着，所以后面是打个问号。不晓得，就死在摩押地，死了，耶和华亲自埋葬他。 之后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。第五节提到耶和华的仆人，这是他跟神的互动，这是他在神面前的职分，这是他在神面前的身份地位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十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第一次神跟摩西相遇，第一次摩西称自己是神的仆人。出埃及记四章第十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左口笨舌的。这是他第一次对神说，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。他对自己的认知，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么到一直到民数记的时候，请大家再跟着我一下，民数记的十二章七八节，就是当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的时候，神说的话。民数记十二章七八两节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神替他说话。还有哪个靠山比这个靠山还要强的？神替他说话，神说他是我的仆人，他属于我的，我是他的主人，你们凭什么批评我的仆人呢？是的，罗马书也是这么说的，官长他自有他的主人，意思就是说他的主人可以管教他，你不可以去批评他。好，今天其实我们不是要说这个哈。好，讲到仆人，摩西知道他是神的仆人，他一生仆人只听主人的话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自己做主人，我喜欢自己做主，我喜欢自己打点，我喜欢自己策划，我喜欢自己计划，我有自己的梦想，做他喜欢做的事，这个是自己当主人。但是呢，摩西他称他是神的仆人，甚至迦勒也一样哦。神称赞迦勒的，他称赞迦勒说，他有另一个心智，我的仆人。他称赞迦勒也是我的仆人。你觉得这是一个称赞吗？牧师常讲，我们都喜欢被抬着轿子上天堂。都喜欢我们的地位是好像很好的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。我想或许要到最后，当我们回顾一生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我一生活着的日子，我终于知道我是谁的仆人，我终于知道谁是我的主人。现在我好像以为我是谁的仆人，我是谁的主人，但是哎呀，糟糕，最后到神的面前站立的时候，神或许跟你说，其实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啊，你根本不是我的仆人，你服侍的不是我，那是最大的噩梦，不是吗？我到底是谁的仆人？我到底是服侍谁？我到底是听从谁的？今天或许我们也是有一个机会来思考这个问题。摩西，神说他是面对面所认识的，神称他是我的仆人，在我全家境中。全以色列也是耶和华的仆人，这是在利未记里面圣经里面记载的，以色列是神的仆人。耶稣呢，耶稣不以自己跟神同等为强多了，反倒取了什么形象？ 奴仆的形象，连耶稣都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我们不是要效法耶稣吗？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2章先。42章1-4节，以赛亚书42章1-4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这指的是谁呢？主的仆人，他的标题，这个标题黑字后字，这个不是圣经这是后来的人标上去的。这指的是谁？这指的就是耶稣，耶稣啊，他是神的仆人，神扶持他，神把他的灵给他，他要宣扬公理。同样，以赛亚书另外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53章，虽然整章都很好，我截录6-11节，53:6-11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连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好，最后一句其实是我要强调的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这个担当我们罪孽的义仆是谁？是耶稣。他甚至成了仆人，取了奴仆的样式。因为这个仆人所做的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才能够进到救恩里面。你可能什么都能做，但有一件事你绝对做不到，就是为自己的罪做点什么事情，使自己成为无罪的，这是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。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去为有罪的人付上代价。我已经欠了一大笔债了，我怎么能够帮你付债？我讲这个例子可能你会明白一点。只有耶稣，他是神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呢，在我们当中谁是神的仆人？牧师、同工、执事长老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也读到了启示录的22章哈，大家都盼望新天新地赶快来到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22章。他提到 有生命水的河，有生命树，有十二样果子，有叶子。然后第三节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这些仆人可以见他的面，好像不是普通的仆人哦。而且呢，他的名字要写在他的额上。我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常看一个卡通影片，华文应该是叫做《玩具总动员》（Toy Story）。他们很喜欢看，反复的看，反复的看。然后在这个影片里面呢，这些动物是活，不是动物，这些玩具，等它的主人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们是活的。然后他们会对话。然后有新来的玩具的时候，他们晚上就很好奇，就靠到他的旁边去，然后他们会跟他说，你看我的身上有主人的名字，那个主人好像叫什么名字来了，忘了，我现在一时忘记他的名字了。然后主人就把他的名字哦写在那个玩具的脚底，然后小玩具他们就很高兴，就跟新来的炫耀，你有没有名字啊，我的名字写在这里，写在这里。他们觉得是一个荣耀，我属于这个主人，他的名字在我的身上，我就是出去丢了，人家知道我属于谁。或许有些公司他有一个徽章，很有名的公司，你打着徽章去上班，你就觉得在公车上，在电视上，我觉得我蛮光荣的，我是属于这个公司的。我们呢，你以被称为神的仆人为荣吗？刚刚我说，我问了大家，到底是谁是神的仆人？是牧师吗？是同工吗？是执事长老吗？只有他们是神的仆人吗？不是你吗？不是我吗？请大家来跟我读罗马书。第六章。十八节，如果你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话，如果你曾经承认你是罪人，你需要救主，然后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，成为你的救主的话，这个经文是对你说的。十八节，我要把它改一下。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二十二节，但现今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我不知道这个经文是不是对每一位所讲的。我们已经换了主人，不是吗？死跟罪已经不能再辖制我们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已经变成义的奴仆了，不是吗？你只听从义的，不是吗？只有他是你的主人，不是吗？你不要说我不是全职同工，我不是全职侍奉，那我怎么去活？我的生活里面，我怎么样活出来？保罗为我们留了很多，把陀拉里面更解析出来的话语， 那今天我只挑了一个哥罗西书跟大家分享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，23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。就算你不是全职同工，或许你是学生，你是一个上班族，你是老板，你是一个家庭主妇，都不要紧。他说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我们只有一个主人，当然你在公司你有老板，但是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。如果你是与他立了约，你是在他的名下的话，福音书里面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，他也提到当主人要回来的时候，他会把他的管家统统叫出来，然后按照管家所做的给赏赐。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被称赞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是不是？这才是存到永远的。他的仆人要在他的面前侍奉他。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哈，你或许你不会觉得说在他的面前有什么。我唯一跟小孩子分享的时候，我唯一能够跟他们讲，就像你去听一场音乐会，你买的那个票是很便宜的。那前面那些 S 席的那些，他们就可以看到前面很清楚，然后都没有人挡着。但是你是很便宜的票，你就到后面很暗很暗，你都看不到前面在演什么了。那个站在舞台上的脸，可能你都看出来就是一个圆圆的而已了。现在或许你看不出在他的面前有什么好，所以我常常会祷告求神让我们真的是一瞥天国的那个荣耀，一瞥它里面的那个美好，你就会无限的渴慕。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那种渴慕的心，你不要觉得啊，我就在角角就好了，只要不要去暗处哀哭切齿就好了。你要追求，我们要追求，追求那更好的。所以神的仆人们要忠心，要良善。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服侍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理所当然，你不要以为很小的事情，这个责任是托付给谁，就是忠心站在那里，就是好好的把那个事情做好。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，有的人做的是比较看得见，有的人做的是比较看不见，但是神全部都看见，神全部都纪念。今天是我们结束生命记最后一章的学习，那么下个礼拜就要进入创世记，牧师也会回来，那弟兄姐妹也都会回来了，所以感谢主会是很热闹。最后结束生命记，鼓励大家活出刚强的生命，这是应该是我们的特质。圣经所给我们的话，陀拉给我们的话，神同时给我们力量去活出来了。刚强活出来，不要听了就放在祷告殿里面，关上圣经就回去又去过原来的生活了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要刚强，
要刚、啊、对不起，我站到哪里去哦？来，要刚强，要刚强，
我们一定会刚强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就是烈火，就是甘露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灵，就是粮，就是耶稣啊，你自己，就是我们的全部，是我们的生命。主，这一个循环的学习之后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的灵人是更刚强了。主，帮助我们每一个生命更多的被你建造，更有你的特性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，让我们真的是宝贝我们这个身份。谢谢耶稣，义仆耶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。主，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从你那里来的话语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周继续的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你的话不离我们的口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，奉耶稣哈马谢哈的名祷告，阿门。